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月28日，星期二啊。按照我这边的时差呢，今天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今天是除夕。那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哥伦比亚的贸易战突然就熄火了”。那总有这些俗人，到底谁赢了？到底谁怂了？谁软了？谁输了？啊，一会儿咱们也给简单的说说啊。说到中美之间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上演，那就是美国的一支摇滚乐队将上央视的春晚。啊，我这 N 多年都不看这玩意儿了，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印象，美国人上中国春晚，这什么情况？这有点过了啊，这一会儿咱们看看央视的一些报道。说到呢，这个主角美国的科技股大崩，没想到竟是由中国的一家科技企业导致的啊！一个远在天边的一个非常稚嫩的中国的科技企业，竟然把英伟达中美国科技的这七仙女儿全给打崩了，这个应该是令人震撼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搞的这个人工智能，中国人一直很聪明，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啊。如果好好过日子，没有习近平这帮人在里边瞎折腾，中国人本来是能干得不错的啊。但是现在看呢，就是搞了人工智能，你也得有党性。现在这么初步分析，这个 DeepSeek 这叫什么？深度探索、深度观察，这叫什么呀？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可能会变成一个 AI 界里的 TikTok， 变成一个祸害。那说到中国经济，经济一月份最新的数据，它在放假之前把它那个整个的年月底本来是应该最后一天报的嘛，现在把制造业的数据给公布了。一月份来了个开门黑啊，整个的工业制造业出现了一些问题。说到万科。那现在这件事儿，因为它是中国房地产业里的领头羊，一个优等生啊，那现在看要往它身上浇国资的水啊，撒国资的钱，那现在看也救不活这棵此树了，大概就是这样。先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啊，我不知道 YouTube 这儿它的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啊，突然呢，我们的画面正好来了一个镜像颠倒。昨天呢出事儿就错愕，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换了手机，换了摄像机，想尽了办法，在底下照哪儿都挺好的，只要一登录上 YouTube 这个直播平台，它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昨天有朋友开玩笑，大康这是不是右左要往右转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啊，适应两天吧，咱们看它怎么回事。来吧，节目开始呢。今天是过年，今天跟大家聊一点应景过年的故事。说到过年这件事儿呢，那在中国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有过去的民俗啊，文献的各种记载，反四五千年总是有的啊，这个已经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呢，说到现在的春节，把它正式作为一个节，它的时间并不长。说到以前这种老的节气，像什么中秋啊什么这等等的那些说法啊，冬至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很早就有。原来呢，立春也是和立冬啊什么冬至啊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没听说过为这事儿还要如何怎样全国要放假。那现在立冬他也不放假，立夏他也不放假，所以说呢，原来就是普通的一个跟那个农民的节气有关的一个节日。说到以前呢，大年初一把它称为元旦，也就是一年开始的日子，过去是农历嘛。不过到了民国时期呢，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宣布呢以后采用民国纪年，也就是要和国际接轨，用公历来纪年。这样一来呢，一月一号就是现在公历的一月一号就被称为了元旦。可那时候人们已经使用了这么多年的农历纪年，也就是我们说的阴历纪年，你这么就给改了，很多人对孙先生这个 激进的西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大家不是很满意。但最终呢，会做人的还得说是袁世凯，他采取了一种两边都不得罪、两全其美的做法，那就是他批准使用公历和农历两种纪年方式同时使用，两种都可以，来了个双轨制。国家部门、学校啊什么的等等啊，报纸啊这些东西采用公历，那民间呢继续使用农历。因为这跟二十四节气、跟中国农民种地呀、各方面啊，那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不能废了，大家继续用，慢慢的过渡，从1914年开始正式生效。那现在就争一个事儿，争元旦这两个字儿。那你以前大年初一叫元旦，现在你把这公历1月1号叫元旦了。那我们这大年初一以后叫什么呀？你把我们这俩字儿抢跑了，这怎么算呀？袁世凯呢也没辙，就找下边的人要主意。结果当时的政府内务总长朱启前先生写了一个报告，他是这么讲的：我国旧俗每年40令节，即应明文规定，你请定，就是他申请。能不能把元旦，过去的这个农历元旦定为春节，端午定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也就是春夏秋冬这四个标志性的日子我们都给做成节，凡我国民是都得休息，在工人员也应准假一日。这朱总长呢给定了这么四个节，袁总统看了以后觉得挺好，但是考虑到国家刚开始复兴，一年突然放这么多天假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你这都是汉人的风俗文化，和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气氛不符，当时呢就批了一个春节，其他的夏秋冬那三个节咱慢慢再说。没想到呢，老袁没干多久就让人给轰起来了，自己窝里窝囊就死了。那这事儿呢也就耽误下来，没人提了。除了之前这个春节被固定下来，其他那仨节也就没人再提了。那后来呢，老袁这不是臭了吗？很多人连这个春节也恨上了，呼吁抵制。但你必须说老袁做的这件事儿是深得民心的，最后抵制了半天，主要是文化人抵制嘛，但下边的一帮以农民为主的老百姓就是不听，我们觉得这春节就挺好。其实说来过年这件事儿呢源远流长，是有一些民俗，但也没有到后来像春节，因为他放假一下把这事儿给充实的啊，什么庙会啊等等弄得那么热闹啊。以前呢就是一个民俗，一个民节，变成一个国家节日，从1914年到现在也就只有算今年111年的时间。所以说中国一说这个我们这春节那就怎么怎么样，您说错了，正式变成国家节日，大江南北都过这个节日才只有100多年。说到过年啊，东北有东北的过法，南方有南方的过法，那原来也不是很统一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年轻的节日，它并不源远流长啊。说到节日，当然呢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呼吁，把当初落下的那个夏秋冬三节能不能都把它确定下来，能不能都把它固定下来，因为中国人太不容易了，当牛做马，需要有更多的节日，找个茬儿来庆祝，来欢乐，好好的多吃它一顿啊，就好好的过一下，中国人太不容易了。这说的是整个这个春节的一些来历啊，这并不是一个古老的节日了。节日啊，这个日子以前是过了。说到这过年呢，习近平也挺活跃，他这不是看了看军队，到沈阳那儿搞了搞什么啊，这瞎折腾半天啊，最后呢是他得定期每年都得搞这个春节团拜会嘛，老同志什么的都得来，他最后他做了一个讲话，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蛇是灵性智慧和生命力的象征，寓意着丰收吉祥和福瑞。乙巳蛇年，希望全国各族人民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开拓进取，如何怎样。蛇行千里，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那这啥意思啊？这是个成语啊。我看今天呢，我点开一看，中国的官媒全都是蛇行千里，我还真没用过这个成语，这什么成语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在那个 AI 上我找了找，形容蛇啊，以一种灵活和低调的行动方式啊，蜿蜒前进，蛇行千里啊，形容了它的隐蔽性和那种耐力啊，千里嘛，是这么一个状态。他给造俩句子，大家就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了。形容呢，人为人低调，行事如蛇行千里，不知不觉间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嚯，这叫玩阴的呀，悄悄的就这还过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句子，敌军蛇行千里，悄悄接近了我们的防线，出其不意的发起了攻击。所以你看了吗？你别说习近平最后他尽管没文化啊，临时造了这么一个成语啊，这原来是有了，但你看这个寓意啊，悄悄的前进，突其不意的发起攻击，这家伙这年要干嘛？这还是挺形象挺生动的。说到他说的这段话呢，是有点意思了。毛泽东是属蛇的，1893年12月26号生人，是毛泽东是草蛇啊，这按照过去的金木水火土，他是草中之蛇。习近平呢，是1953年6月15号生人，他是水蛇，这俩人整整按说差一甲子，差60年。那现在这事儿呢，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啊，有人给他们看八字儿，看着，因为你这日子都有啊。毛泽东是光绪19年11月19日辰时生人，习近平是6月15号11点49分生人，也就是5月初5午时，这都可以算八字的了，这就可以啊，这个看这个人的生死等等，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呢，就这么看呢，中国共产党这一朝由蛇而起，很可能就由蛇而终。现在呢，这很多人啊，习近平搞了个成语叫蛇行千里，民间呢，我看有人给起了一新的成语叫蛇始蛇终。嘿，后边这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挺好的啊。起始于属是水草蛇毛泽东啊，最后终于水蛇习近平，我觉得这挺好的。最后呢，这也是新的一年嘛，我也说说我新的一年的愿望，跟着应个景嘛。现在我们这么分析，那么看眼下的形势，看样子这2025年的世界很不乐观。但是呢，我还是愿意保留一点乐观的心态。你分怎么看啊？如果以4年为一个小循环的话，那从现在开始，每过去一天，都是离这4年结束又近了一天，你得这么积极的看，对不对啊？我给个人给我自己的期许呢，在这一年里，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堕落，我都会保持自己的信念，不会跟着随波逐流，要保持自己思想的清醒和做人的清白。所以这是给我一年的啊自我的一个要求。同时呢，我也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按照某一部分人的愿望来运转，因为我们坚信人类的文明它总是向前发展的，每年每天总有一些积极的事情是值得期待的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啊，这是我对2025年尽管不看好，对我个人和这一年还是有些期许的。来吧，那下边也给大家简单介绍几条新闻。先说朝鲜，这是来自乌克兰前线的报道，朝鲜军队减员严重， 暂时从库尔斯克前线撤了，他们脱离了战斗，现在还剩个六七千人啊，也打了将近下去将近一半了啊。以按说这个一般一支军队减员三分之一差不多呢就可以回去休整了，因为你有人死了，你得，你比如说有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你得去把人搭下去，你得照顾他，所以说呢基本这支军队就算残了。下一条新闻呢，现在经媒体确认，昨天切瑞典和拉脱维亚那只海底光缆的是一艘中国船只，它的这个拼音是 VEZHEN， 那已经抓到这条船了。那一看这条船那个锚没了，那你的锚呢？它因为就是脱锚把那个海底电缆，因为五十米深的海水，它把那个光缆给切断了嘛。结果现在这个船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讲，他给解释了一下，那你的锚呢？他说我这个船因为海浪过大失去了锚。什么情况？锚在上面待着，最后你也没往下放啊，因为海浪大这锚丢了。那这不胡说八道吗？芬兰赫尔辛基日报包括瑞典的一家媒体都报道，这个 VEZHEN 是一家中国公司所有的，这也已经是近期第五起中俄的影子船队在波罗的海切欧洲的海底光缆的事件了啊。所以说呢在台湾这都没往上算呢啊，台湾呢最近拉了一个大52条中国船的名单啊，这个都是嫌疑犯啊，他们过来的就得紧盯着，要不然的话那偷着真切你的光缆。说说欧盟，那马上就是月底了，这就到期了，那本来是到时候要顺延对俄罗斯制裁的全面性的制裁，要顺延六个月，每半年一顺，每半年一顺，结果在昨天匈牙利突然一票否决，我不同意延长，那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还得了啊？那这一放了，那等于这么多的努力就全完了，包括扣的俄罗斯的那些钱你也得给人家解封了，那还得了啊？最后呢，我昨天我就讲欧盟总会找到治匈牙利的办法，最后呢决定了，匈牙利在得到了欧盟关于能源安全的保证之后放弃了反对的立场，在最后期限之内他做出了决定延长这个啊制裁的决定啊。当然有一说，我看也有那个什么登报的说什么川普给欧尔班打电话了说算了吧，那都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这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这不是把气管子给关了吗？那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后边就没气儿了啊，这个那怎么办？这冬天就没法过了。那现在欧洲讲呢，用我们的，我们给啊，等于呢他们从别的地方啊，从法国呀，从德国，他们从别的地方给他匀一部分，这样能保证你过冬啊，我们能保证你的能源安全就完了。所以说这个呢基本就都解决了啊，这还是过去了，要不然的话所有的制裁都解除了，那就崩盘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说这件事呢我相信他们是有办法。说说以色列停火第一阶段的计划怎么着，放多少人来着？放33个人，这是原来说的哈。现在呢哈马斯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说在这33名人质里边有8个人已经死了，只能交换给你们尸体了。那问题是当时说的还有90几个人，有94啊或者是92人，总数还有90多人呢。那你这前33个人你现在已经死了8个，那后边这60多个还活着吗？那现在这就存疑了，那大伙一下全没底了，这事儿怎么办？那你也没法办，那你能怎么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周前往华盛顿会见川普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他们要把这件事儿还要再说说。以色列呢，在加沙又再次做出了让步，把加沙中部走廊沿海的那部分交给了哈马斯。当然呢其中的一部分由一家美国的私人安保公司来掌管。 结果就有大批的民众通过加沙中部走廊回到了加沙的北部。哈马斯从目前的各种摄像啊，各方面的那种镜头来看，哈马斯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加沙的百姓。不服哈马斯的那几个人上就围殴，有的就被就地枪决了。而且现在确实的报道，哈马斯牢牢控制着所有进去的国际救援物资。还是我说那句话，完了，你拿不到粮食，拿不到救援物资的发放，你控制不住这个，谁能拿到粮食，谁将掌握加沙。现在这已经被彻底的控制了。这个加沙呢，这才几天的时间已经变色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了。在这时候呢，川普还在做他的努力，在满世界推销加沙人，要吗？我给你们匀点。结果昨天他又去问阿尔巴尼亚，从印度尼西亚、约旦、埃及，现在又上阿尔巴尼亚，这不也穆斯林国家吗？你们要加沙人吗？要不我给你来10万。外交部长说了，我们不要。你说他在想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人家另外的一个国家跟你也没关系，然后你就决定了人家，你就把人家给分了，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我也弄不太懂啊。来吧，那下边说说这个美国方面的新闻啊，说说呢美国哥伦比亚贸易战怎么突然就熄火了，这个让人有点错愕啊。那就在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发了那个长文啊，呛川普3个多小时之后，情况突然是戛然而止，没有了。咱们先说美国方面的反应。白宫发布的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同意川普总统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不设限的接受所有从美国遣返的哥伦比亚非法移民，包括乘搭美国军用飞机遣返，而且不得有任何限制或者是延迟，这是白宫的说法。白宫同时讲，今天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再次受到尊重，川普总统将继续坚决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他期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完全配合，接受其非法居留在美国的公民被遣返回国。你比如这俩打起来了是因为遣返的事儿，结果呢把旁边的中国也不知道怎么给吓坏了，我们同意，我们接，我们主动的往我们这儿送，我们全方位配合，他还表现了一下啊。另外白宫还表示说，川普之前提议的那个关税整个的那个内容都已经完全起草了，如果哥伦比亚说了不算，不遵守现在这个协议，那东西拿起来继续得到实施，这是白宫的说法。那看看哥伦比亚方面他是怎么讲的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也宣布和美国达成了协议，然后他已经讲，确保了我们的公民在回程航班上受到有尊严的对待。这个后来他今天最晚在，就是刚刚在媒体上的一个表述，什么手铐脚镣那都不存在了，而且呢这个你比如说得有水啊，得有一些基本的这个保证啊，可以说人的尊严基本得到了保证吧。佩德罗的声明说，我们将继续接收被驱逐回国的哥伦比亚人，确保他们享有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就是刚才今天，他接受媒体采访说的这段话，他说的这个。那说哥伦比亚政府已经调集了总统专机来协助，因为那人很多，协助他们乘这个就返回，他还是派总统专机去了。哥伦比亚外交部也证实，外交部长穆里略已经动身前往华盛顿，现在这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就两国之间的协议举行高层会议，你得签个什么东西。等于到这儿，整个事件是烟消云散，一场虚惊到此为止。当然每次到这儿呢，总有一些俗人热衷于分辨，那在这中间到底谁赢了，到底谁服软了，谁怂了。咱们看看啊，福克斯电视台说，哥伦比亚总统面对川普威胁迅速屈服，哥伦比亚最终同意无条件接受遣返非法移民， 川普因此暂停了关税，他认为呢是佩德罗迅速的就屈服了。那哥伦比亚总统现在什么状态呢？他把他对川普的那个反击的长文他给置顶了，在他的推特脸书上他都给置顶了，只要你一进他的账号立刻就看到这个。然后他把这长文也转发给了哥伦比亚电视台来报道。他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向哥伦比亚总统和人民表示声援，反对川普的独裁霸道行为。这是他的一个最新的说法。他还写了一条新的，他想呢说美国不能将哥伦比亚移民视为是罪犯。他讲，尽管在哥伦比亚也有超过15660名非法滞留的美国人，哥伦比亚也有非法滞留的美国人呢，但我绝不会采取同样的突击行动，把这帮美国人抓起来戴上手铐返回到美国。他我绝不能这么干啊！啊，当然呢，说戴脚镣，那这个人家也有澄清，只有几个人是戴了脚镣，因为那个是确实有犯罪，大部分人只戴手铐啊，这个必须要澄清。等于你看这两边呢，都最后宣布伪大胜利，皆大欢喜，都赢了。但你仔细看，佩德罗呢，其实一直同意接受非法移民返国。他只是不能接受戴手铐，他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你不能把这些人当成囚犯来看待，认为这有损人格的尊严。这就是本来和卢比奥说的好好的，后来他突然翻脸拒绝接收，因为就是这个在他和卢比奥的通话当中啊，以及在他那篇长文当中，他表达的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上，现在媒体也有报道，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总共在这四年里遣返了475架飞机的哥伦比亚非法难民、非法移民，仅在去年就遣返了124架飞机的非法移民。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呢，在两国之间本来是一个老业务，400多架来回来去，从来就没出过任何的问题。作为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也一直积极配合合作，说他这次闹翻就是因为你美国人对这些人的待遇突然大变，才导致了佩德罗无法接受。这事儿已经干了3-4年了。那现在咱们非要说谁输谁赢，那现在我们公平的说，谁赢了呢？那现在的结果，美国飞机拉着人我还是去了，对吧？你得接。可这3-4年一直就这样，你无非就是恢复了原样而已。所以说作为川普你也没赢什么。但现在飞机上的人戴手铐的情况没有了，戴脚镣的那也给摘了啊！这个现在是今天人家哥伦比亚那边电视台都报了，满足了佩德罗的要求，满足了这些人的起码的尊严。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别的都没变，就这个你退让了，当然是佩德罗的胜利。双方都知道贸易战打不起，而且都没有事先准备，都没有预警，突然就爆发大战，那各自必定是损失惨重。而且原本因为什么呀？就因为怄一口气。说起来现在这么讲，你已经配合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出事，那现在是你美国不对在先。原来一直飞呀，都挺好的呀，结果这次你非要加戏，你非要上手铐，才导致了这次的纠纷。那好，现在你自己改正了，那自然也就没事了嘛，本来人家也是同意接收的嘛。那到这儿，如果你非要说谁赢了，我认为是佩德罗赢了，我认为是川普输了。当然说什么谁输谁赢也没多大意思，但大家注意啊，这两天有一个倾向，很多美国人包括世界上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这次是集体狂欢，集体欢呼啊！看着川普呢居高临下在这折腾哥伦比亚啊，现在呢都用什么佩德罗怕了，哥伦比亚软了，怂了啊，秒怂啊，或者是秒软啊，这都用这种词汇来形容，来描述川普的伟大光荣。 我就在旁边看着这种景象，难道美国要从此变成一个令人畏惧、让大家害怕的一个国家吗？难道川普要变成一个说一不二，一旦不从，我就给你上关税大棒的一个大帝吗？这是美国的形象吗？美国原来是一个可爱的国家，我们都愿意去啊，走线的人千山万水也要奔美国。美国是一个可以依仗的一个大哥，是一个可以给大家撑腰主事儿的、讲理的，大家的一个依靠，这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啊。难道美国这4年真的要从民主灯塔、闻名世界的领袖变成一个威风八面、让人闻风丧胆的帝国吗？大家看这几天啊，嚯，这个劲头，他怕了，他也怕了。你看，把丹麦首相都给吓哭了。美国是可以做到的，美国之前就可以做到。这么多年，说白了，二战之后，美国要翻脸，世界都得颤三颤。难道美国真的要做成那样的一个美国吗？不知道。来吧，简单说说墨西哥。为什么说到墨西哥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川普的顾问们越倾向最早在这个周六2月1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25%的关税了。之前说呢就是吓唬吓唬，原来呢没想到突然第一棒子可能要打到，哥伦比亚的头上，现在这个没事了，那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可能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要加关税了，也可能对这2个国家的关税会成为川普这4年多线贸易战的第一棒，也叫第一枪。现在呢，人们对这件事是越来越担心了。加拿大的很着急了，我老想跟美国谈，可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到现在还没上任呢，还没确认呢，这都不知道该找谁谈。现在弄的呢，情况接不上头，不知道川普到底是怎么想的。那目前又抓非法移民，加上要抓关税，这个墨西哥总统啊，这个谢恩鲍姆啊，昨天呢是急了，昨天说了这么一段话了。啊，现在看呢，就把我们墨西哥人也要戴手铐往回轰啊，就是他也不干了，说美国有今天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墨西哥人。他说大家听清楚，他让川普听清楚了。他讲，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无论在农业、服务业，包括其他的各个领域，都实际在支撑着美国的经济。没有墨西哥的工人，美国是不会有今天的发展的。他想和川普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看呢，这个是有些问题的啊，这个是有些问题的。墨西哥女总统啊，昨天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刚刚看到了媒体的一个统计，因为这2天开始抓了嘛，反响已经开始出来了。美国的农业工人大约50%到70%都是非法移民。乳制品业的工人，就是奶牛啊，这个挤奶啊，这个做那些比较脏的啊，那个农场牧场上工作的，大概50%都是非法移民。说到呢，之前川普呢已经派移民局啊，移民执法局去加州的中央山谷的农业区已经开始动手抓人了，结果有75%的农业工人吓得不敢冒头，不敢去上班去了，等于那边的农活都没人干，庄稼也没人收割。说到加州供应美国蔬菜水果超过60%，那另外有很多都是从墨西哥进口的，那你现在都不干活了，那这活怎么办啊？这个呢会有反应的。另外，你真给墨西哥加关税的话，因为有这么多的美国食品都是从墨西哥进口的，那食品一下涨25%，这玩意儿闹着玩呢，那就得炸了。那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了。另外，终于，这个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啊，昨天通了就职以后的第一次通话。两边讨论了什么？这是双边的稿子，我还参照了一下啊。讨论了贸易问题， 讨论了经济增长和中东安全问题。乌克兰问题可没怎么说，因为这事儿我用不着跟你说，卢比奥都不参与。你看卢比奥也没有给泽连斯基他们打电话嘛，所以说这就是川普自己来亲自抓，我也不跟你英国首相来商量，我跟你商量贸易问题啊，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对斯塔默的兄长去世，川普表示了哀悼，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尽快会晤，进一步讨论双边的关系，这就算，哎，这就算接着头了。另外说说给吓哭了那个精神崩溃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怎么办啊？那要告状啊，他奔哪儿？他奔欧盟嘛。今天上午先去柏林去找舒尔茨，然后就转身去巴黎去找马克龙，先找德法这两个大国的支持。这两个大国提前都已经表态了，坚决支持丹麦啊！你得看这个女首相来了，他们还得说说。另外丹麦这不是川普有理由吗，说你那儿啊都是中国船俄罗斯船啊，不是很安全。那好，丹麦呢为了堵他的嘴，将投入20亿欧元来加强啊北极和大西洋这一块的安全。另外欧盟这不是也讲吗，我们可以去驻军，我们可以帮助格陵兰进行防卫，这就可以安排这方面的事情了。另外呢，欧洲外交和安全的那个代表，也就是卡拉斯，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吧，也表示欧盟绝不会就格陵兰问题和美国进行谈判，坚决支持欧盟成员国丹麦和下边的自治领格陵兰岛啊，他们都表了态啊，告状去了啊，咱们就看呢下一步你还怎么弄他，反正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这个对外的啊，这个呢是不意外了，印度和中国达成了协议，恢复了中断5年的直航的航班，等于从新冠爆发以来两边就中断了。后来呢一边是剑拔弩张，两边呢这一直啊冷兵器交锋不断，那一直也没有恢复，现在呢恢复了，现在双方原则都已经宣布，都已经同意了。中国呢对印度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啊，班公湖到现在从中国这边已经看不到了，全都让给人家了，之前死那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场全白打了啊，这个在中国低调处理，这个不能跟老百姓说啊，那老百姓一看这太错乱了，当时你怎么宣传的啊，现在啊合着你就黑不提白不提就撤了。另外说到另外一条新闻呢，这就是和中美的了。哇，这条消息可震了撼了啊！这是国家电视台 CCTV 在昨天表示，他那个 One Republic 就是叫什么呀？就是一美国的一个摇滚乐队。我看呢，他叫摇滚乐队，走的还是那种轻摇滚啊，唱情歌的那种摇滚，还不是那种唱那种愤怒的那种摇滚了，一个流行摇滚乐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彩排，已经进入了第几次？第5次彩排了。基本到这儿呢，就是第4次。我们都知道春晚原来是知道一点了。第4次的时候就决定了你上还是不上。第5次干嘛呢？大家就是掐那个时间来走台走场啊，这个呢就是最后的彩排了，基本就定了。也就是呢，今年的春晚，这支美国的摇滚乐队将出现在春晚的节目当中。春晚里边有一支外国乐队，流行乐队，这就本身，而且还是摇滚乐队，这一天就没有了。一支美国乐队到春晚来表演，这习近平这舔的已经有点过了，超出了我的想象啊。那他唱什么呢？这歌他们都练的什么歌都给宣布了，说是要唱一首热门歌曲叫 Counting Stars， 数星星啊，要唱这么一首歌。那为什么选中了他们呢？说这支乐队呢在1月16号在武汉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啊，这个是中美最近不是打得火热吗，啊，这都批准了，到这儿来办了一场音乐会。结果呢，中央电视台一看这不错呀，当时呢就拍了很多他们在演唱会的画面， 我估计回去就报审去了，然后得挑一歌啊，最后那个数星星啊，这歌可能比较柔和，最后就定了。啊，这个呢，因为这支乐队呢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又都是帅哥啊，这个也比较柔和，这里边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啊，就是美啊，就是爱情。所以说，中美关系真的要到这个程度了吗？这个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说，我们又回到王毅和卢比奥通话，中共发的这个新闻稿，他既然当众和就是公开和卢比奥这么讲的话，我认为那就是真实的。当然后来这些话都问过川普了，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为中美在2025年定下了基调。这两句话呢，我认为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那我们一直想知道那共识是什么呀？那现在还要观察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个是一个共识，乌克兰这边啊，中国出面加大力度给劝劝，这是一个共识，别的我们先不知道。但是基调我可看见了，好家伙，美国乐队上春晚演出，这就是中美下一步的基调，好不好？大家听听这个，我不知道有很多人还海燕派，还盼着川普上来折腾习近平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们美国乐队都来了，你还来什么猛烈？这事儿太有趣了啊！这个是有点出乎了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这个基调都定成了这个位置，这个确实太有意思了。来吧，那咱们说说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出了这么件大事儿，中国呢搞了这么一个人工智能叫 DeepSeek 深度探索。哎，这个我认为挺好。我不知道人是不是这么翻的啊，深度寻索，深度探索吧。现在呢是了不得了啊，突然出了这么一件事儿，结果昨天英伟达暴跌了17%，市值蒸发了大概6000亿，整个这个科技股，整个这个市场一下蒸发了上万亿。就英伟达这老大一下跌了6000亿，规模创了美股历史上的最大。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9%，博通大跌17.4%，台积电也跟着跌了13%，纳指收跌了3%。市场就把原因归结到了刚才说的这个深度探索，归到了这家公司的一个情况啊。现在这又上演了第二个第一了。前一阵儿，这奇怪吗？中国的一家企业搞了一个小玩意儿，结果把美国那么庞大的科技股市场给打爆了，这东西太震撼了，太震撼了。之前就震撼一次了，那 TikTok 不让用了，结果大量的 TikTok 难民涌向小红书。当时在那个下 App 的那个商店里边，小红书就拿了个全球第一了。结果呢，这个 DeepSeek 上来以后，它的下载量，它的登载量也到了一个全球第一。这最近中国连拿两个第一，这全世界是得深思，得想想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出了这么个事儿。当然转天呢是有点情况，把华尔街给弄懵了的这个 DeepSeek 啊，深度探索坚持了不到24小时，结果自己就出了个事儿。他发了一个服务页面，我也去上去看了看，我也上不了了，因为仅限大陆的手机号来进行新的注册。因为呢，他说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恶意攻击，导致服务质量下降。那你到底什么情况？你经得住考验，经不住考验呢？是不是发生了别的问题啊？我不是技术控，我不懂技术，这个我没有资格来评价，这个咱们明后天再说它。但是同时，这个深度探索又正式宣布它另一个开源的 AI 模型，什么张纳斯什么玩意儿啊，-7B， 整个这个模型是生成图像做图像的，结果在多个基准测试当中，把 OpenAI 的还有什么什么别的模型都给击败了。哇，它生成的这些图像各方面的也取得了成功。那你说 一开始很多人说你这事儿不是假的，你这是真的吗？那么多人在那儿下载，结果把科技业、把这个金融业都给吓傻了，把投资业都给打爆了。然后人家新生成的这个开源的图像生成的这么个技术，大伙儿一看，罢了，这个也相当的够水平，这个是有点意思啊。到这儿呢，我呢，因为不是我不懂技术，我只能从眼下我能理解、我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呢，给大家做一点我个人第一时间的一些感觉。明后天呢，咱们再聊这件事儿。首先呢，我看到了浓郁的中国特色。说到第一点，那中国人确实是聪明。你不管他是弯道超车，他想什么邪门歪道，你甭管这个了，我们都从那个神圣的土地，那个伟大的祖国出来的，我们都了解那儿的生态，那儿人呢是鬼聪明，确实是有办法，而且在中国人才聪明啊，聪明人这是确实不计其数，在中国从来也不缺人才。所以说呢，这个突破我目前这么品，无论是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是他后来的这个图像生成的这些技术，确实是有价值的啊，这个我必须承认，确实是够厉害的。而且我确实比较震撼的是，现在 AI， 这是 AI 是一个下一个大的世纪的产业革命啊，农耕文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绿色革命等等，就是电动车这一类的，然后到现在突然变成了 AI 革命，这是下边是一个大的产业革命啊。可是现在在台面上的好像就是中和美变成了两边的一个大战啊，算是台湾了。好像欧洲我怎么没看见在这方面有什么突破的进展，没有聪明才智的人在这儿弄这事儿吗？日本、韩国啊，台湾那就别说了，台湾人家一直在一线呢，好像是一直就变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智力游戏，好像其他的这些台面上没有看到这些人有大的动静啊，这一点确实是令人感到很震撼啊。那说说这个中国人聪明啊，这个弯道超车，你甭管他想的什么辙啊，把这事儿他能给你弄出来。你就包括中国的微信啊，什么微博，都是从美国那儿抄来的，抄完了以后，我就会把它商业化，我就能把它活学活用，我就能够把它耍得活色生香，让它产生，我甚至最后做得比你还好。你看中国那微信让马斯克看着都馋啊，你看人家那弄得多好啊，我得向他学习，我从你那儿抄一个主意回来，我总能把它耍出花样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本事啊。所以说这一点确实我是承认的。说到第二个浓郁的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很贵的，你看那些啊股票啊什么的到那种程度，哎，结果这次中国给你造了一个廉价的人工智能产品，我估计把那大泡沫给捅爆了的，就是因为这个廉价。哦，原来你们那个都太贵了，你们那路子是不对的。你看人中国呢，这能搞出这种廉价的人工智能，你们这路子是不是错了？结果导致了那帮人股市大跌，人们对这些企业产生了重大怀疑。廉价，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啊。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偷偷摸摸，你这后边它老有点那个若隐若现假的那些东西存在。你包括那个另外一家公司的小王，加上马斯克，包括其他的这些人，现在都讲说这个深度探索呢，显然是拥有50000块以上的英伟达的芯片，因为美国出口管制嘛，这些芯片是不应该落到中国手里的，可能呢他们通过走私啊，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了。现在有一种说法呢，好像是通过美国的一个华裔是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倒腾过来的，最后把这些算力各方面的最后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最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倒腾过来，最后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吧。所以说你看没有，他这个东西他暗度陈仓，他的这里边总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了。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人讲说你那个，你以为你有人工智能，你得培训吧？啊，几百万美元你就把这事儿办了，别人都得好几亿，你就几百万美元 啊，所以现在也有专家认为你这个也是造假，你好多事儿你也没说实话啊，这个当然有待于时间验证了，这也不能听他们的，反正你总是背后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啊，中国人聪明啊，能把它快速的耍出花样来，然后呢是什么来着，然后是廉价，然后就是造假，在里边啊偷偷摸摸干点什么啊，这是这个。然后下一个呢，那就是我们绝对的中国特色，那我们就是有党性啊，这个你就没招了。这里边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调戏这个人工智能，问了他很多敏感的问题啊，你就比如说我看到有朋友问啊，那你给评价一下中国历届国家主席，那从毛泽东开始你给评价一下吧，结果回答，对不起，我没有学会如何思考这类问题，我擅长的是数学、代码、逻辑类的题目，请在这些题目上跟我交流。然后呢什么有写的什么啊，中国三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用的是几乎同样的回答。然后如何评价习近平，对不起，我没有学会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啊，我会数学什么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中国的经济数据可信吗，然后他说了很多畅想中国经济的话啊，中国政府啊什么是它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啊，统计局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统计标准和方法，他跟着一块胡说八道，他跟着一块啊在里边畅想，在那唱赞歌，很有意思了。有很多人就问的尖锐的，你比如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吗？啊，这个前两天那个东大副食市场发生爆炸啊，到底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人家问完他，然后再去问那个 ChatGPT， 你看人家那边说的就啊，这个直抒胸臆，说的非常明白。你看中国的这人工智能到这方面就闭口不言了啊，这彻底就不说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就跟中国的宗教啊等等很多的这些东西一样，这些东西一到了中国啊，都神奇的具有了党性，都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这还叫什么人工智能啊。因为说到由中共控制或者是由他歪曲改写抹黑的这些人类知识和信息，也就是带有共产党世界观的这些东西，因为你现在问什么，问凡是和共产党世界观相关的，你都得不到正确的一个真实的答案。也就是说，所谓这个人工智能，就只在刚才算账啊，一些数据啊，在那方面可能还有些人工智能的因素，在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的品相上来看，多一半的领域它估计都不能触及。这是一脑残，大家看了吗？这是一小粉红，他们培养出一个人工智能来，还变成了一个脑残，其实也非常像中国的学者，像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啊，不能棍扫一大片啊，有一部分精英那都是我们敬仰的同道，都是我们的老师，那不说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你要说别的，说这个具体的这个学问啊，头头是道，往外一延伸。别说了别说了，我那个我不懂，我您别跟我说那个了，我不是太明白啊，太敏感，我们不说了，这都不说了。所以说呢，这还是一脑残，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当然对它的技术性呢，有很多啊技术控们，那些人才们会继续挖掘，未来会用那种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推荐啊，推荐我们来使用它等等的吧，未来再跟大家讲。但是呢，你通过这么一个脑残的人工智能，在世界观上，在各种三观价值观上的判断，就有这么重大的人文缺陷的话，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工具，甚至也可以讲它甚至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工具。你比如说在短视频长视频的这个领域啊，在我们的播出领域啊，也出现了一个 TikTok， 已经变成了一个攻击文明世界的一个精神鸦片，现在已经变成依赖了，离不开了，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而像川普这些政治人物啊，都在取悦这些选民啊，那不愿意把这个奶嘴儿从大家嘴里给拔出来，怕得罪人嘛，现在都想用这个来取悦啊，这个讨好这些 享用这种精神鸦片的人，那你就没辙了，你这属于不负责任嘛。另外呢，那在人工智能领域，这还没走几步呢，中国已经把提前这个领域的 TikTok 给你准备好了啊，这个已经开始给你背下了。你来了这个吧，好家伙，真有两下子啊。这你说他做的东西是那个意思，这个很多朋友都承认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一脑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工智能，这个是非常遗憾的，非常中国特色啊。来吧，说说这个经济开门黑。本来这一月份经济开门好不好啊，结果不好。每月的月底的最后一天要报这个 PMI， 也就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什么现在昨天就报了？因为它放假了啊，等于呢在放假的最后的一天他们把这个数据给公布了。最后呢 PMI 只有 49.1%， 50是平衡，在那之上是扩张，在那之下是萎缩和下降。结果和上个月相比呢，一下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这个情况呢是创造了五个月以来的最低。而且咱们看里边的一些基本细节，大企业的 PMI 是 49.9 收缩，中型企业 49.5 收缩，小型企业是 46.5 最惨收缩。所以说呢，小型企业比上个月一下下了两个百分点，都低于荣枯这个分界点，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说到制造业最要命的是什么呀？订单，订单，订单，关键是订单。结果订单呢只有 49.2%， 比上个月大幅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这是非常要命的。说明什么？整个的消费市场需求大幅回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是新年开张第一个报告。另外呢，他把年底就是12月之前2024年的整个的利润的企业利润实现多少利润，他做了一个综合的报道，这是每年都要做的。结果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 3.3%， 是很多的了啊！上一年就不景气，24年比上一年还下降了 3.3%。 我就想问问习近平，你那个 GDP 那 5% 你是怎么干出来的？你是怎么能对得上？你这数据荒腔走板，东一个西一个的，是彼此都互相打架啊。国有控股企业比上一年大幅下降了 4.6%， 然后股份制企业下降了 3.6%， 外资下降了 1.7%， 私营企业增长了 0.5%。 哪来的增长？大家别忘了最后这两半年吧，整个出口啊有了那么一个提前的，都怕川普效应吧，最后提前囤货啊，疯狂的出口，私营企业是沾了点这光了啊，它还略微的涨了这么一点。制造业的利润下降了 3.9%， 然后什么涨了？水电气啊，这它控制的这些国有的能源大涨了 14.5%，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样貌啊，整个企业利润各方面，这个跟那个基本还都是符合的了。来吧，咱们看看最后说说万科。万科那过去在中国的房地产大企业里边，什么三好学生或者叫优等生，无论它的管理，它各方面施工质量各方面，原来它的资金的各方面的健康状态，在整个房企里边它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但现在这个家伙已经浇水都救不活了。花一点时间呢，我查了一些资料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啊。说到万科呢，到现在整个的大危机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了。现在它的总负债9828亿，大数10000亿，其中有息债务3313亿。那现在整个把他的什么 CEO 什么的都给带走了啊，把那个什么都给撤职了啊，这全部就由深圳地铁是那个董事长来接任了。 现在它的穆迪的评级已经从垃圾股已经从 B2 降到了 C1，惠誉和标普也都把它的信用等级从垃圾股 B 加给下调到了垃圾股 B 减，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因为现在认为它2025年它也好不了，它也卖不出去。目前它马上到期的债，中期的票据就是中期要还的。马上就要还的到期的债务有8笔，合计起来207个亿。一季度是偿债高峰，有98.9亿需要呢境内的债啊需要兑付，然后境外的债呢总共有9只，高达215.9亿元。然后5月份是它偿外债的一个高峰，当月要还5.55亿美元。到目前为止，2025年万科到期需要兑付的债就本金就有1800多亿，这已经占了他去年卖房所有销售总额的73%，也就是卖完了房能把债还上，这就是不错了。所以说，万科到现在你还谈什么盈利啊？就你卖那点钱都怼了窟窿了，都堵窟窿了，他已经没有了盈利的能力。2024年亏了450亿啊，2023年还稍好，还还了205亿，结果到2024年是净亏450亿，所以说今年这还有多少1800亿等着还呢？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说到深圳地铁的董事长，也就是国资了，要来接，那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企业呢？现在根据他的财报呢，他还有点家底儿。根据2024年的财报，万科的资产，它的总资产还有13500多亿，其中60%为存货，40%为土地和其他资产。60%的是房，40%是土地。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平台，物流平台、物业管理部门，还有一些出租业务等等，购物中心，它里边还有很多的股份，全加起来呢，还有13500多亿。大概现在债务是将近1万亿，它稍微还是有点家底儿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现在万科呢和一家新加坡的投资公司在进行就股权方面进行转让的谈判。那问题是，你账面上挂着有13000多亿，可是你一卖能卖出多少去？这东西实际变现能有多少？这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讲了啊，已经很难讲了。那最后由国资国有大股东，这个本身深圳地铁本来它就是大股东，当时呢砸了600多个亿啊，以每股18块钱的价格买，现在也就值几块钱了，它也是铁亏，也亏了400-500亿了大概。它现在呢持有万科27.18%的股份，它现在深圳地铁这个大国资是万科最大的股东。那现在由他来接盘啊，那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原来万科的那个就所谓有民企色彩的那些领导人吧，就都打包了，都该干嘛干嘛去了。未来呢，那你这两年这搬老鼠搬家，你们弄了多少钱？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谁也别跑啊！那所有吃下去的肉。在习近平这一朝，你想拿家去，你想好人奔国外，你就跑了，门儿也没有，全都得给我吐出来。所以说那个呢，那帮人就再见了啊，那帮人再见了。现在由深圳地铁的董事长辛捷为万科董事局的主席啊，现在呢已经到这儿了。原来的郁亮、祝九盛啊，那帮人下一步啊，听候调查，等候处理，基本就这么回事儿了。那现在很多朋友就问，那这万科就救活了？那和它相关的，你不管是股票啊，或者是跟万科有关的房子呀，等等，和它有关的一些业务，那是不是有机会呢？大概没多大机会啊，这机会呢是不行的。说到万科呢，2024年总共卖了1811万平米，总共销售金额2460亿啊，是这么多了。但是万科总共的负债说多少？1万嘛，将大数1万亿嘛，4倍于它整个的收入。 而且去年卖了这2000不到2500亿，其中这1/3甚至1/4全还了债了。那你现在他整个一年才卖这么多，那今年还不如这个呢。可是他那10000亿债怎么办？而且万科在近期还新开发了4个需要投资的开发项目，这东西都要吃钱的呀。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啊，他这万科这帮人怎么想的，我估计习近平是不会饶了他们了。那深圳兜得住吗？深圳整个的地方财政收入报表啊，一年才4112亿，他一年才这么多，他整个要付的债，今年要还的债就将近2000亿，总债务就将近10000亿。那深圳2年半才能全一分钱不干别的，不吃不喝都还不上万科的这点子债，你怎么弄啊？他怎么可能向万科投入100亿计规模的资金呢？他也活不了啊。那你说这不是还深圳地铁本身是个实业，他自己也不成啊。你从他从2019年到2024年，整个他的负债率，从一开始2019年当时的负债率是32%，到现在他的负债率已经接近60%了。也就是深圳地铁自己都在亏钱，自己都是负债大户，他自己跟银行要钱就他自己他都费劲，那边又拖一大的一大油瓶，他拿什么对付？他弄不了。所以说到现在看呢，你万科这未来怎么弄啊？现在看你再交多少国资的水，你也救不活这棵死了的大树了。已经确实，眼下可能暂时问题不大，但这就没法，而且救他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那你说单独赖这个企业嘛，是整个的环境完蛋了，整个的房地产的大市场已经崩盘了，现在你还在这儿啊苦苦支撑，还在这儿做英勇状，国资甚至还在往里边给他续命，给他烧纸，我认为这完全都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了。所以讲呢，我不知道深圳这个国资能不能把自己宝贵的流动性那点活钱全都扔在这个啊已经死掉的躯体上啊，再次给他做人工呼吸，再次给他输血，这个现在呢已经没意义了。我想呢，万科又会陷入到之前恒大包括碧桂园等等啊，一个是追责呀，你们这帮人啊，债留国家，你们自己如何怎样啊，最后老鼠搬家，最后自己落了不少，这个慢慢都得给你弄回来，你跑不了。他自己党内同志他都狠叨叨的，你这外边的这帮人更看着生气了啊，这国家都回你们手里了，他更生气了，他肯定得收拾你们。另外国资在这苦苦支撑，不知道了，这个呢咱们看他未来的结局。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再次跟大家啊提醒，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的镜像是反着的，跟平时的那个习惯可能是有一点不同啊，我们慢慢适应它吧。我换了不同的相机、手机，不同牌子的手机，我原来以为是不是苹果自己更新把事儿弄坏了，最后也不是啊，只要一登上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平台，镜像就是反的，就是颠倒的。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啊，我也适应，大家也慢慢的咱们习惯它吧，没办法啊。步行者说，祝大康老弟和全家农历除夕快乐安康，小酒一杯，祝大康频道所有在线的同仁们新年快乐，幸福安康。在这儿呢我也再次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说到发大财，这就这咱别指着那个了，身体健康，别出毛病啊。另外呢，所有家里的人都护好了，都照顾好了，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啊都健康都平安，这在2025年就不易了，这就可以了。 TTK说那个 DeepSeek 都已经抑郁了，这个人工智能抑郁了，问了太多敏感的问题，大家都在调戏他，没法回答。 我估计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说到遭到了外部很多恶意的攻击？现在呢，新的注册就不给弄了，只能国内的手机号才能注册了。我估计有很多所谓的攻击，都是有很多人在测试它。我问一这个，你敢回答吗？问一那个，你敢回答吗？结果真的是把这人工智能啊给整了，给折腾残了。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脑残的人工智能，难道我们不能想象吗？白骨真菌说这个 DeepSeek 最主要的是理科方面的贡献，文科方面确实有它自己的问题。欧美呢推崇的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啊，确实了。这里边呢，在理科方面，其实可能它在一些数据统计啊，这个数据的生成啊，包括图像的生成啊，在技术层面，可能确实有它一些小的突破，啊，应该说呢，这个接近了 OpenAI 的某些水平，这个是得到了业内的公认的。嗯，至于在思想性方面，在啊文明方面那一块，那是不敢触碰的啊。Team Stand Up。说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类似于当年北京和外来人员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已经很多人讲啊，你看现在川普这儿开始下手，开始清，像极了北京当年清理低端人口。当然呢，川普这做得对呀，你比如说你是非法移民，你是非法入境，那我现在对你执法，这个从哪方面说？你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支持的啊，这个我是支持的，这个是对的啊。你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这就不对，因为人家是中国人呢，那中国公民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走，这是你宪法里自己写的呀。你凭什么啊？派一帮人把人家夜里，冰天雪地的，你把人打跑了，你这没有任何道理啊。这位朋友讲的，说到当年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包揽了北京的蔬菜供应和销售、家政、清理垃圾、开电梯，包括理发、餐厅，基本都是人家。一到春节，外地人返乡，北京的这些工作也没人干，北京就基本瘫痪。真的要美国把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全部遣返，美国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您一说这个呢，我确实也想到当时的北京。当时北京当地人呢，很多的啊，这种说法跟美国当地的说法其实特别像，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工作？都是他们外地人啊，把我们的工作给抢跑了。当时啊，把我们给挤兑的，把工资压得特别低，让我们没法干，啊，那最后人家通过什么世界妇女大会啊，北京开两会，反正北京开大会，外地人全走嘛。最后都借了好几次的机会，然后居委会大家就开始宣传，那你们来吧。你们推三轮车卖菜啊，干呐，得填补这个空白啊！我们把外地人都负责都给你们赶跑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你们把这事儿给捡起来吧。谁去呀？说白了，这帮老北京，也就是平时咱们吹牛叉，你让他真干去，抱怨有他们真干去，谁也不干，谁也不干。所以说那些活呢，在美国这情况，因为它不涉及到中国这户口问题嘛。啊，他那儿的一盘棋，可能来的这些所谓的外地人就是非法移民，在里边可能是顶着美国的半边天呢。这个你得之后啊，最后才能知道。在这儿呢是 Good Tale 哦，谢谢您的支持啊，也祝您新年健康，阖家平安啊！您这支持呢，我们心领了，非常感谢您。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因为时差的缘故呢，今年我们这儿就是三十了，一会儿小孙子来，我们就阖家欢乐了。也祝愿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年三十的这天，明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拜年，明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再见。